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河南省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关押，单位同事分批到百里外的劳教所看望他，警察被感动。以前的婆婆盼望着见到大法师父，想谢谢师父教出来这么好的徒弟。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骑电动车走在路上，见前面一块大石头横在路上，我急忙刹车，心想这大冬天的，谁撞上都得摔坏了。我下车将石头挪向路边，路过的一位男士说，现在还有谁管这事儿？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得管。男士随口说，法轮大法好。一次我骑车走在乡村的路上，看到一位司机修完车开车走了，他用过的一块大石头却扔在路上不管了。瘦小的我很费力地将石头挪到路边，过往的几位司机都向我鸣笛致谢。夏季的一天，天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下班正要骑车回家，看见便道上躺着一个人，过往行人没人管。我赶忙走到他跟前，一看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估计是中暑了。我就叫住了一位手里拿着矿泉水的年轻人，说，这人肯定是中暑了，你能把你的水给他喝吗？他将水递给我，我边摇晃老人边喊他，快喝点水。老人半睁开眼，接过水喝了几口，有些清醒了。我问他家在哪儿，我送他回去，他说就在前边，自己能回去，并谢了我。看他走了几步没问题，我便骑车回家了。我在单位的监控室工作，室内电脑、电视、打印机等几十台电器设备，每到我接班时都要各处打扫清理一遍，班里7个人，只有我一人打扫。因我修大法，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就得任劳任怨。我修大法后，每天心情愉悦，性格变得开朗，同事有事都愿意和我商量，值班的领导有事需要离开，知道我在上班，他们都很放心。一位同事是军属， 孩子出生时，她丈夫没能及时赶回家，单位离家又远，我提前给孩子做好了小棉被，在医院陪了他一夜，直到孩子顺利降生，她的公婆赶到后，我才离开。后来她丈夫退伍，任某看守所副所长，我在冤狱期间，因我不转化，不让家人接见，这位同事的丈夫要求看看我，狱警同意让她丈夫在监控室与我见了面。一位同事有了外遇和我说了，我告诉他不能毁了两个家庭，劝他尽快调离本单位。他听了我的劝告，要求调到离婆家近的路段上班，保全了两个家庭。同事有了困难，我都尽力帮忙，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只要给我打电话，我就帮他们将替班的安排好，人手不够我自己替补。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单位同事分批去看我，有一位同事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小孩了，挺着大肚子去劳教所看望我，见到我后痛哭流涕。另一位同事家里放着三个月大吃奶的孩子，到100多里外的劳教所看望我，见到我之后哇哇大哭，警察都被感动了。还有一位同事对在场的警察说，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好。当时一个邪物的帮教竟忘了自己的角色，脱口说他那是练法轮功练的。一次接见日，一位在上班的同事的丈夫去看望了我。我之所以能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是我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才做到的，是大法师父使我成为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丈夫有了外遇后，我离婚了，独自带着小儿子生活。坎坷的经历使我精神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顽固性神经衰弱、慢性肾炎、慢性胃炎等多种疾病缠身，痛不欲生。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1996年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我变了，不再怨恨任何人。我买了好吃的，让大儿子带给前夫和第三者生的孩子。在我的感化下，孩子的后母也认同大法好。我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的关心照顾以前的婆婆。我靠打工生活，平时省吃俭用，却总是给婆婆买特价菜。我穿的是别人给的旧衣服，却给婆婆添置了四季的新衣，给她洗澡洗衣服，定期收拾屋子。一次我听到婆婆给大伯哥打电话时说，我就感谢李洪志大师，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得去见他，谢谢李大师教出这么一个好徒弟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接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吭吭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室，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 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是 A 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 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儿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搬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 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看守所说三号监视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 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父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官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姥爷今年90多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硬朗的身体也渐渐的衰老了。他总盼着我父母和我去他那里看望他。我和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每次去姥爷家，就分享得大法后的喜悦。随后，舅舅、舅妈、三姨也都得法修炼了，但姥爷听了只是嘿嘿一乐，不太相信我们讲的话。90多岁的姥爷虽然生活还能自理，但走路显得慢了。姥爷家在农村，厕所建在后院的墙犄角那里，离住房有一段距离，去厕所还要下几层台阶，所以姥爷每次去厕所解手显得很吃力，尤其是冬天就显得更遭罪了，便秘症状也让他苦不堪言。母亲要老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爷还是嘿嘿乐，说念这两句就能好病。母亲就诚恳地说，哪有闺女骗爹的，你试试嘛。老爷不笑了，看来真听我母亲的话了。母亲送给老爷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护身符，我把护身符插到老师柜子上一个木质的古色古香的镜子边上，因为老爷每天早晨都会起来擦拭那个镜子。随后家里人都下地干活了，家里就剩老爷一人在家。人们干完活回到家，老爷迫不及待地说了一个奇异的事。老爷说，他去厕所回来后，一进屋看到一个花边木叉不知怎么在地上，那个木叉原来是镜子上的花边，怎么就飞到地上了呢？大镜子整个扣在柜子面上，但镜子没碎。父母听了很纳闷。我过去一看，发现我插到镜子边的护身符不见了，就问老爷，护身符呢？老爷说，我把护身符放窗台上那个空酒瓶子里了。听了这话，我和父母都明白了镜子为什么倒在柜面上，那个木叉为什么飞到地上了。母亲赶紧告诉老爷，你把护身符放酒瓶子里，这是对他的不敬啊，镜子倒了那是点化你。老爷说，护身符放到镜子边，要是街坊邻居来串门看到了，那可不行。老爷因为电视宣传中栽赃污蔑法轮功，心有余悸，怕别人看见，不敢把护身符放在明处。我们劝老爷一定要珍惜护身符，把护身符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又劝老爷心诚才灵。这件事对老爷触动很大，在他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从心里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一些道理。从此老爷开始相信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还成为老爷每天的头等大事。早晨一起来，他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喊20多声。从此以后，老爷的便秘好了，也精神起来了。他还时常冲着我二姨家的方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让我二姨听着也受益。有一次，三姨给老爷做棉裤，一边说话一边做活，不知不觉间做活的针就找不着了， 这可咋办呢？老爷晚上睡觉针要扎着他可了不得。这时老爷说，针在这儿呢，90多岁的人了，怎么就轻易看见针了呢？一问，老爷说，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一下就看见了，你说奇不奇？还有一次，母亲和舅舅一家人吃完饭，就到老爷住的屋子去收拾碗筷。因为老爷习惯自己一个人住在西屋，炕上放一张小桌吃饭。母亲刚走到西屋门口，就听见老爷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心想，怎么吃着饭就喊上了呢？就没进屋，听老爷不喊了，他才进去。老爷见我母亲进来，就赶紧说，刚才吃饭时把燕鱼骨刺咽下去了，感觉扎嗓子，就连吃几口饭给压下去，结果下去一点儿，卡在嗓子里，上不来下不去，很痛。老爷这时想起了九字真言，就大声喊，结果一声咳嗽，一根鱼骨刺出来了。发生在老爷身上的神奇事还有很多，在危难时老爷都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老爷相信法轮大法，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之光照亮世界》，美欧政要褒奖盛赞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5日。明慧记者高思雨综合报道。2025年4月初，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神韵演出，让众多欧美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智慧及美德，体悟到演出带来的希望及良善。有的观众在节目结束时，只希望还能再看4小时，有的在接受采访时依然感动不已，语带哽咽。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多政要不仅给神韵颁发褒奖及贺信，还会亲自送到演出剧场，并观看演出。他们盛赞神韵以顶级的舞台艺术激励人心，传递了不起的信息，并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的坚持及勇气，让神韵之光照亮世界。一，纽约州参议员褒奖神韵是无以伦比的文化体验。4月4号晚，纽约州州参议员陈学礼的副幕僚长刘亚明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第9场演出，并在现场为神韵颁发褒奖。陈学礼在褒奖状中写道，神韵自2006年在纽约创立以来，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古典中国乐舞团体，享誉国际。神韵将在2025年重返纽约州时带来全新制作，这些令人惊叹的演出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其美丽、优雅而深刻的内涵启发观众，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卓越的现场交响乐伴奏、动态的背景天幕和精美的服饰，神韵提供了无以伦比的文化体验。从端庄的唐宫侍女、驰骋沙场的将军，到道教祖师的智慧，每场演出都将历史传说、
不同地域的传统与历朝历代的辉煌交织在一起。刘亚明盛赞神韵演出技艺超凡，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令人感佩。他说，我想舞蹈演员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所有的动作都令人惊叹，那些翻腾旋转，哇，真是太神奇了，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演出展现的那些故事激励人们做得更好，真是鼓舞人心。4月5号下午，纽约州第46区众议员亚历克·布鲁克·克拉斯尼亲临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表彰神韵在保存传统文化、促进艺术交流以及捍卫人类普世价值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表示，神韵为纽约民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神韵重返林肯中心不仅是艺术上的胜利，更为纽约人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能够亲身体验对世界历史与哲学影响深远的独特文化瑰宝，特别是那些触动人心的普世价值，慈悲、正直与坚韧。同天，纽约州第40区州议会民主党代表、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在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亲自向神韵艺术团颁发感谢状，里面写道，神韵精彩绝伦的演出与文化贡献启迪并丰富了全球各地的社区。自2006年以来，巴斯克斯每年都观赏神韵，他表示，法轮大法团体正在做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会一直支持神韵，一直为法轮大法发声，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二，纽约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委员会主席说，神韵传递了不起的信息。4月5号晚，纽约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委员会主席丹尼斯·麦卡锡在纽约林肯中心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赞叹道，我爱神韵，我热衷剧场演出，也喜爱芭蕾和舞蹈，而神韵真的是最棒的，将中国舞蹈和传统文化与历史融合在一起，真的是精彩纷呈，神韵正致力于保存并分享中华传统文化。纽约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是全球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每年有15万人参与，200万人现场观看。麦卡锡从2017年开始一直担任游行委员会主席，他从神韵中感受到非常有意义的信息。他说，神韵传递的信息与众不同，包括创世主的信息，还有保护中国人的权利。演出传递了和平的信息，让自己内心平静，也与他人和平相处，并向更多人提倡和平。演出还致力于保留中国的传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要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要往哪里去。与我们的家人分享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良善的信息，了不起的信息，也是我内心笃信的理念。三，西雅图郡共和党副主席说，神韵是对纯正中国文化的颂扬。4月6号下午，西雅图史诺霍米须郡共和党副主席玛丽贝尔·威廉姆斯在西雅图观赏了神韵演出，令他感动不已。他说，我感觉自己真的被带到了古代中国，体验那里的生活，舞蹈演员让我着迷，他们万分迷人，编舞卓越不凡，我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被深深感动了，真的非常感人，非常非常感人，演出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演出让我更了解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有多么的丰富。神韵是对纯正中国文化的颂扬，我对神韵万分钦佩，我真的认为来自各行各业、各个社区的家庭都应该来看神韵，来亲身体验和学习。四，传奇酋长孙女赞神韵说，启迪人心，充满希望。4月5号，西雅图酋长后代及社区领袖安珀坎图 与先生阿诺尔多·坎图在西雅图观赏了演出。传奇人物西雅图酋长的第六代孙女坎图女士盛赞神韵不惧中共打压，仍勇敢揭示真相的精神，演出启迪人心，充满希望。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之美也让她赞叹不已。西雅图酋长是19世纪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也就是现今的华盛顿州原住民的领袖。他以智慧、演说才能和致力于保护原住民文化与土地闻名于世。美国探险者与拓荒者为了表达对西雅图酋长的敬意，以这位原住民酋长的名字命名了现今的西雅图市，这是美国少数以原住民命名的大城市之一。坎图女士表示，神韵充满神性，非常高兴能领略其他的文化和信仰，了解他们是如何保持信念，如何看待世界的。演出太美了，真的太美了，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来从头到尾亲自体验一下。五，加拿大华裔国会议员说，感谢神韵让我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4月1号晚，加拿大国会议员王启荣亲自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为神韵颁发褒奖函，并观看了神韵演出。他感佩道，作为一名自豪的华裔加拿大人，我十分感谢神韵艺术团让我重新与自己的文化根源相连接。他认为在神韵的舞台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代代相传的美德，如家庭与文化有多重要，邻里社区之间的互动有多重要。神韵也让人们看到中国没了共产党会如何，舞台上已经为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那拥有5000年的文明与历史，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尊重人权，真是美德。正是因为理解神韵的重要意义，他在不久前在多伦多市议会为加拿大籍的神韵舞蹈艺术家、飞天大学教授张铁军女士颁发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勋章。六，加拿大安和议员褒奖神韵说，顶级演出无出其右。4月6号下午，加拿大安和议员安德利亚·哈泽尔亲临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为神韵颁发褒奖，并观看了神韵演出。他表示，神韵是最顶级的演出，无出其右。神韵这场非凡的演出振奋人心，将观众带入新的境界。迷人的演出不仅是美妙舞蹈的庆典，更体现了定义我们人类精神的丰富历史传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安和、加拿大及全世界观众又一次欣赏优美、热情、精湛的神韵演出。演员们的热情、能量、展现的文化，让你感受到安宁与爱。尤其在当今世界，我们需要安宁、协和与爱。而演员们的投入，那些舞蹈家，他们的舞动强大能量令人惊叹。他最后表示，我认为神韵艺术团已经是最顶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挑战他们，但他们仍在不断提高标准。我为此祝贺神韵，并祝愿神韵年复一年再创佳绩。七，加拿大卑诗省议员说，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的坚持及勇气。今年神韵艺术团在温哥华演出前夕，卑诗省多位政要发来贺信，赞誉神韵对复兴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4月13号下午，卑诗省议员布莱恩·泰珀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观赏了神韵演出，并向主办方和神韵艺术家颁发贺信。他向神韵艺术家们表示感谢，他说，他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光是为了这场演出本身，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们。此外，他们还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努力地传递着真善忍的讯息。他们敢于传递这样一个讯息，这真的值得尊敬。4月9号下午，加拿大知名体育节目主持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白金禧勋章 史蒂夫·埃里克森和太太在温哥华观赏了神韵演出。埃里克森赞叹道，神韵的价值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它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文明时代，一个正常的社会。神韵带人穿越了历史，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埃里克森感叹道，艺术家们好得超出想象，简直太优秀了。这么美的演出不能在中国上演是令人难过的事，我会把神韵推荐给所有人。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